在中餐馆坐低之后冇几耐，魏京生发现马上就有一男一女在他哋旁边张台坐低，两个人唔似系情侣，大家冇说话讲，点咗啲饭菜就各自低头睇手机，台上仲摆住第三部手机。魏京生笑住话：嗰、那个咪就系窃听咯。因为他们在国内和共产党斗争很多年，所以对这种人就比较敏感，有时不是很明显，有时就非常明显。比如说他们用留学生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技术水平不高，那就太明显了。魏京生是一位知名政治意见人士，因为从事民主活动，在中国的监狱度过了18年，1997年来到美国，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事在他身上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与大使馆关系好的中餐馆里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政治对手的控制延伸至海外，如今传统的人盯人监控还是继续，不过新兴技术使中共向全球扩展专制统治的努力如虎添翼，控制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超过以往。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员试图强迫海外中国公民在他经营的企业里面安装监控设备。报告关注的重点是，中国正在打造的社会信用体系，这套雄心勃勃的工程创建于2014年，通过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监控、影响、评判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的行为，核心的目的是使他们同中共的政策、指示和意志保持一致。中国计划到2020年用社会信用体系覆盖全体国民。报告作者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和社会控制的学者霍夫曼认为，这一套尚在初形中的体系不单止将加强执政者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控制，还将影响国际企业、海外华人社区，并可能直接干扰他国主权。比如今年1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一篇文章说，华人华侨亦将被纳入即将设立的全国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失信者将依照违规程度列入灰名单和黑名单。报告指出，这项规定很可能被滥用于惩罚政治意见者，比如时时被当局错误的指控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维吾尔人。报告说，重要的一点是海外华人华侨可以涵盖任何中共认定的中国人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样在上星期，美国媒体亦报道，中国科技巨头中兴通讯和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合作，将这家自称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机构变为中国当局在海外的数据收集中心。每日野兽网站的调查披露，中兴公司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已经有10多年。早在2005年孔子学院设立之初，中兴就参与创建法国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并为他提供远程教学技术。公司还为从古巴到赞比亚的孔子学院提供设备和培训。报道说，从孔子学院收集到的数据当然可能只是单纯的用于教学目的，但是语音识别和关键词识别软件亦可能被用于同国家安全相关的监控用途。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将中兴公司视作中国监控的渠道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